郭老师在来我们茶馆的路上，我们先学一下，看看这个胎清禅师，我先开个头，等一下郭老师来了，我们就在一起聊。上一节课我们把这个德绍禅师的内容讲完了，这两位禅师呢都是法眼下的，都是清凉文艺的弟子。我先贴一段文。还是老规矩，我们中间有什么修行问题啊，我们都可以随时插进来啊。问齐老师的师兄们就在前面标明一下，老师也在。稍等一下，我拉下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清凉太清法灯禅师，为辅人也，圣耳之道，辩才无碍，入法眼之事，海众归之，贤曰敏将，是这真念什么没查。初住洪州双林院开堂日，子法座曰：此山先代尊述曾说法来，此座高广，不拆何声。古稀有言：坐礼须弥灯王如来，乃可得坐。且道须弥灯王如来今在何处？大众要见吗？一施礼拜，便升座。良久曰：大众只如此，也还有会处吗？我们从头先过一下，大概给师傅们翻译一下吧。就是金陵古代的南京吧，应该是那个位置。简，清凉太清法灯禅师，魏府人，应该是家里是姓魏的。生耳之道，就是生下来呀，就喜欢就是佛法吧，或者是特别有这个根基特别好，辩才无碍，这都不用翻译了。入法眼之事，就是来的入了法眼清凉文艺禅师的座下，海众归之，就很多人都跟他来学习，贤曰敏将，敏将就是伶俐吧。我们禅宗说这个人伶俐，或者这个敏将应该就是伶俐的，大家就是对他就是特别推崇。初住洪州双林院，他刚刚开山的时候在洪州的双林院，有一天要升堂，就指着这个法座说：此山先代尊述曾说法来。说这个山呀，先代尊述，他说很多很多之前的这些大德都在这说过法，这个座法座高广，不拆何声。哎呀，这个这么高的法座，我何德何能来给大家做开示啊。古稀有言：坐礼须弥灯王如来，乃可得坐。就是之前曾有个古话说，那个你要礼拜了真正的见到须弥灯王如来了，你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啊。然后他就问大家一句：且道须弥灯王如今在何处？大众要见吗？一时礼拜。那这个须弥灯王在哪儿啊？大家要见这个须弥灯王，大家先礼拜吧，然后才升的座。升了座也没马上说啊，等了很长时间才说了一句话：哎呀，你们都没人出来呀，也没人出来，那还有会处也还有会处吗？在这个地方我说了这么多，大家有没有个气入的呀？有没有能听明白的呀？有没有什么领会呀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平铺直叙，没有什么就是绕弯的地方哈，都比较好理解。看看师兄们有啥要问的没有。那我问一下师兄们吧，这个须弥灯王如来今在何处啊？师兄们怎么答？我们等几秒钟。那你看，你不单多个处，你还多了一个泥牛啊，子涵师兄。那哪行啊？雨淑红，这袁老师什么意思？ 须弥灯王如来今在何处？袁老师不是个处吗？进虚空，那你在虚空也是有处啊。严小红答的，怎么人家问你在何处，你答良久，你是学维摩诘吗？哎呀，在茶馆喝茶，知道你在茶馆喝茶呀，所以问你呢，杨师兄，大家都在茶馆呢，都离不了这个处了，是吗？让这个太清禅师说着了，大众子如此，也还有会处吗？你都这么答，那咋那还说啥禅呀？还聊啥公案呀？散了吧。孙鹏旭，你说一句，你们这老千的不舍得出来拎一拎。大众子如此，你哈哈啥呀？你说一句来，又如此去了。严小红为什么喝我？我怎么了？你喝我？你答一句来。须弥灯王如今在什么处？借老人一句话吧，才见桃李嫩，又见菊花新。才谢桃李嫩，又见菊花新。我先把你的口堵住，那你先把我的口堵住，杨子涵。杨子涵，你先堵我的口。过张子祥过，听得不耐烦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看，看看下面一段是有回复的。这个太清禅师问了半天也没问出来啥。看这一条吧，僧问如何是双林性啊？这个他的道场就是双林吧，双林院，洪州双林院。如何是双林院？四月画也画不成。如何是镜中人？师曰：且去，镜也未识，且讨人。这个先顺一下，如何是双林镜？因为他这个道场就是在双林院，双林也是当时佛涅槃的地方啊，双林树下。如何是双林镜？师曰：画也画不成。这个问如何是双林，就像说如何是和尚家风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如何是双林镜？师曰：画也画不成。这个不用翻译了啊。如何是镜中人？师曰：且去，镜也未识，且讨人。你先别管这个镜中人了，你什么镜是在哪儿呢？你的镜在哪儿啊？你镜在哪儿？我再告诉你镜中人。这个是禅师们这个风格，还是大多数禅师都喜欢的反问，都是反问的啊。这句也是，且去，镜也未识，且讨人。哎，你先别管人了，你告诉我镜在哪儿？这个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要交流的？还都比较好理解，我觉得。对，这是两个问。好像没有问的，我们再往下。 又生问，一佛出世震动乾坤，和尚出世震动何方？师曰，什么处见震动？曰，真乃极金河。师曰，今日有什么事？有生出礼拜。啊，这应该是两，也是两段。先看上面这个吧。啊，又有这个下面的学人问了：一佛出世震动乾坤，和尚出世震动何方？这个是来发难的啊。这佛一出来，这是六大地震动。那这个师父，您出来了，您出世了，您现在给大家讲法了，您怎么让大家能契入啊？您怎么能启发大家的这个学人的根基啊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和尚出世震动何方？您有什么手段？你看佛一出来这么厉害，震动乾坤。和尚，您现在上堂了，开僧座了，您有什么手段？师曰，什么处见震动？你在哪儿看到佛一出世就震动乾坤了？你怎么看？你在哪儿看到的？这个学生说，真乃极金河。是现在的学人不行了吗？或者是我就是要这么问呀，我是今天到这儿了，我大概看到您这个升堂上座了，我就想问一下呀，那您得总得有个方便呀。这个师曰，今日有什么事？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了？就是问这个学人，看看这个学人好像没有后话了，没有后话。哎，还是要咱回归到自心了，回归到自己这儿。嗯，你总是向外求，你佛出来这样，师父出来，有什么手段？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有什么手段呀？你怎么总是关心别人，总是问东问西，不问自己？其实是将他这个师父啊，是这个让学人，反问学人一句。郭老师来了，好好，那郭老师，那你来吧。
没事，袁师兄，你终于开始说话了。没事，你
这不还是被你逼的。你接着来吧。
说到了这个清凉太清，能不能贴得出来吧？能看到吗？好的。四柱上栏，护国院僧问：十方聚积古语，十处一时闻。如何是闻？师曰：你从哪方来？这是一个，后面的是另外一个。善行菩萨道，不染诸法相，如何是菩萨道？师曰：诸法相。曰：如何得不染去？师曰：染着什么处？有点赵州的风格。他就是后来呢，他又住到了这个上兰护国院这里了。后来他又住到这儿了，有僧人就问了：十方都击鼓，十方呢就以十方一块击鼓，然后十方呢这个时候全部都能听到鼓声啊，十方一块击鼓，十方全部都能够，就是人家佛经里头不是经常有一句话叫尽十方变法界嘛，尽十方变法界，那个十方就是就这么说吧，就是一切处全部在这击鼓，然后一切处呢全部的同时都听到了鼓声。有这种可能性吗？这个说的就是无声之声啊，这个说的就是无声之声。所以他说十方都击鼓，十方一时听到了，那就是说的无声之声应该怎么听得到呢？就十方击鼓，十方听，那你这个十方都一起击鼓，十方都一时听到了，就是一切处都击鼓，一切处都听到了，那怎么样是听到啊？怎么样才算听到呢？怎么样才算听到？这是说的是击法鼓这个。击法鼓的不是说光听法似的，这个法不是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吗？青青翠竹皆是法身嘛，就说的是这个。所以说如何是闻呢？如何是闻啊？你师父回答的是十方一块击鼓，十方一块闻啊。好，不先不问十方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十方它就是指的是遍一切处，它遍一切处很圆满很周遍，但是它落下了这个，它如果有个闻在，就谁在闻呢？谁在闻？谁在闻？这个地方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贴过了， 你从哪里来，有一首诗歌叫你从哪里来，十方击鼓，十方的全部一这个时候全听到了鼓声。那怎么听到的呀？先别说怎么听到的，先说你从哪一方过来的。你不是十方听都听到了吗？你是哪一方过来的？你从虚空来。你就空中大变活人啊，这属于是空中大变活人吗？对，这个回答的倒还可以。啊，新家行，没事，新家行对周鹏嘛，正好，这俩对的还挺好玩。来处是什么地方啊？丁一，他是袁荣师兄了解这个丁一不了解啊？他是修心中心的吗？修心中心有一段时间呢，我记得这个丁杠呢，他是来处来这个，这答了一句废话，说废话就是从修行人的角度，你说废话你就耽误你了生死啊。来出来答的并不好，还有一种打法呢，无所从来无所从去，还有这种打法呢，这种打法都不行。张强立前，那他去见袁荣了，他去见袁荣了。问善行菩萨道，不染诸法相，什么是菩萨道？善行菩萨道，不染诸法相，什么是菩萨道？诸法相，诸法相如何得不染去？染这个什么？我们啊，就是说的要行这个善道啊，行这个佛道啊，行菩萨道。菩萨道就是大乘道，菩萨道就是大乘道。大乘道是什么呀？大乘道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生无所住心呢、啊，应该是一尘不染呐、啊，不染世事啊，不被世事所染着呀，不被诸法相所染着。善行大乘道，不被诸法相所染着。不是说我们跟就是说做了这个就被这个影响，看见那个就被那个影响，在心里面来回流连，不是这样的。应该不受他们的染，善行诸法道应该不受诸法相的污染。那就是说的是这样的大乘道是什么样的？这样的大乘道啊，就是说的诸法相。诸法相的这种说法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说的是饥来吃饭困来眠，青青翠竹，就像是说的是这个，春去修来，就说的是这个，四时更替，就说的是这个，诸法相不就是这吗？诸法相就是这，如何是菩萨道？菩萨道就是诸法相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如何得不染去啊？染什么了？就是说的诸法相哪点染着你了？这世间的事哪个污染你了呀？我们学佛啊，不应该受这些世间事的污染啊，那就是怎么样的是清净的，不受世间事污染的这样的一种的修行呢、啊？那你就是各种的去受污染，这就是诸法相。那怎么样能够得到不染呢？怎么样能够不被这些法相染呢？他哪点染着你了？就是世间的什么事惹着我们了？世间的啥事惹着我们了，让我们哎呀就这不好了那不好了，他怎么惹着你了？世间的人他怎么惹着你了？染着什么？也是这个。不久开玄场，还学人玄也无。师曰汝是点讹人，能看到吧？又曰汝是什么科目？哎，过不了多久啊，就要开那个，就是我们像考大学，我们要考大学，考的分高了就可以进到好大学里面，911什么什么，985 211，就是清华北大，不久就要开考了，考的第一名的可以上清华北大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古代就是科考，他用这个来形容什么呢？这个玄场一般都知道，这个玄场是说的是此时选佛场。就是那个庞蕴居士的是此事选佛场，就是各个学无为，就是说的是这个。不久开选佛场，还许学人选也无，那就是我们还能选不能啊？我们还在这要挑挑拣拣不能啊？还许学人选也无啊？我们还能在这挑挑拣拣不能？你就是那个拣的，还许学人选吗？这个应该这么圆，就是不久就要开选佛场了。就是说的还能不能再选学人了、啊、就是是不是就是不可以把学人选成是佛呀？ 然后诗曰：“你是点上人，你就是那个选人的，不是人家选你，是你选人家，是你是主人，你是那个选的。”后来又说了：“你是什么科目啊？你是什么科目？你学的是什么科啊？你考的是什么科啊？不是开选佛场吗？你学的是什么？就是开选场，就是说开考试嘛。你考的是什么呀？”如果是选佛场的话，你这个选佛场的这个佛是什么呀？就是你佛是什么？就相当于问佛是什么。如果是开选佛场，就是说，那你说说你佛是什么？你是什么科目啊？你有个科目让他去选吗？你有个科目让他去选吗？我们要在这选一选，看看谁是明心见性的，谁是利索的。你有吗？你有这个明心见性让他选吗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如何是眼大法意，我眼何似如眼？那个这个佛说法呀，就是说的是演绎的是这个大乘的法意，演绎的大乘的法意，他就是扬眉的动目啊，都是演绎的是大乘法意。这个佛的经典里面都是在演法意，无不在演法意。不光是说法是演法意，那个放光啊、震动啊、举手啊、抬足啊，都是在演大法意啊。包括这个吃饭啊、穿衣啊，吃完了饭，这个收衣钵、洗足椅、趺坐而坐，这都是演大法义啊，对吧？这都是演大法义啊。那就是怎么样叫演大法义呢？演大乘法义呢？怎么样叫演大乘法义？我怎么样才算是演大乘法义？就是这么说，我怎么样给大家做示范呢？我怎么样给大家做示范来演绎这个佛法呀？来演绎这个佛法，怎么样能够就是是这个？就是你别看我怎么演，你不要指望着我演，我演不如你演，我演何似你演？怎么样是演大乘法？你就是你现在师父啊，你得给我们演绎一下这个大乘法义是什么呀？人家平时就是说的是你得开示给我呀，你得演绎给我，你得就示范给我看什么是大乘法义啊。我示范不如你示范，都是要回到你自己这儿，一切的都是看你自心，你自心了然不了然，就是在这一点，你自心了然都没事儿，你自心不了然，你纵你学的就是说的是多学的无数的经论，纵你学的禅言禅语，纵你旁征博引，有什么用呢？还是要看你自心呢，都是为你的自心服务的。所以说我眼何似如眼啊。接着往下看，下面的有开示。能看到吧？四柱金陵龙光院上堂，维那白垂曰云：“法旦龙象众当观第一义。”诗曰：“维挪早是第二义。”和尚长老迄今是第几义？乃举衣袖曰：“会吗？大众此事手无足蹈，莫道五百生前曾为月主来，或有疑行，请垂见事，请垂见事，请垂见事。”呀，这个公案那个前面的这个维挪白垂的这个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世尊啊，那个时候就有世尊就有，我记得有过两次呢，就是说的是世尊要说法了，还没开口呢，啪就打了一棒槌，世尊说法经，然后世尊只好下去了。好像有两次都是，这个也是他上堂就是说的是就是老师要做开示了啊，老师要做开示了，然后他就说了，就是说的是大家家设白锤，文书白锤，对，有两个，说这个该上堂了，大家就是说的是要在这注意啊，要在这注意，这个时候要考虑第一义啊，要正观第一义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只说第一义，可不说第二义啊，注意啊，开始说第一义了，我们注意，我们现在开始说明心见性了，注意，我们这个时候只论明心见性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啊，注意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注意，这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现在只说第一义啊，只说第一义，哟，你这么一说，早就是第二义了，诸位，你们在座的诸位，你们现在是第几义啊？维挪早是第二义，你这么说早是第二义了，就是我们现在当官第一义啊，他就站出来说了，你早是第二义了，你们大家是第几义啊？然后后来又举了袖子，举出来他那个长袍的袖子，举袖子，看着这个还会吗？ 这个是我举袖子，这是手舞足蹈，手舞足蹈。你别说我是，就是说的五百年前，我是一个乐主，我是一个乐主，所以我素是有这个音乐的这个音源，所以我就会跳舞啊，我就会跳舞啊，就是这是手舞足蹈，这是五百年前是乐师，你别在这儿解释这个，你就是我不让你解释一二三四五六，因为什么所以什么，你看着我手舞足蹈，你不许说我以前是个乐师，有这样的音源，所以我现在手舞足蹈，你不许说这个。啊，现在不是这样的，给你推理讲道理的时候，你要是有疑问，你不妨说一说。或有疑情，请垂见事。后面呢是有人问，时有僧问如何是诸佛正宗？师曰：汝是什么宗？谢谢你打了一个一。师曰：汝是什么宗？曰：如何？师曰：如何即不会。你现在的时候就是你们还明白吗？看看这手舞足蹈，你可不能在这解释说手舞足蹈是因为他以前前世是个乐师，不做这种解释。你对于第一这儿有什么疑情，你尽管问。然后他就说了，那现在不是说八大宗派吗？对吧？八大宗派，这个禅净密啊，这个唯识啊，这个三论宗啊，华严啊，天台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么多宗派，哪一个是这个佛法的正宗的宗派啊？哪一个是正宗的宗派啊？可见这个时候问的时候就已经其他宗派很兴旺了，其他宗派已经很兴旺了，这个时候禅宗是禅宗，别的是别的。他说的就是实际上这些修禅的人，他认为自己是诸佛正宗。然后他就说如何是诸禅正宗，就相当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何是诸佛正宗？如何是诸佛正宗？你诸佛有个正宗啊，那你先说说你是什么宗，我再告诉你你这个宗是正的还是不正的。宗啊，宗就是说的是你的这个观点是什么，你的结论是什么，你是哪一派的，你是哪一派的，这个就都叫宗，这都叫宗。你是哪一派的？你是哪个宗派啊？什么是诸佛的正宗啊？正宗，你先说说你是哪个宗，我再说你这个是正宗不是正宗。你是哪一宗啊？你就说说嘛，你不要管我是哪一宗，你就说说到底啥是佛的正宗。他就说了，你要是说一个什么是就不行了，你要是说一个什么是什么才是佛的正宗，你解释来解释去，你这样一解释恰不是佛的正宗。所以说如何即不会，如何即不是正宗也。宗旨这个地方啊，不是应该是不是指宗旨也行，他是用的是宗派来指宗旨。如何是诸佛正宗？要不然的话他咋会说一个正宗？正宗这个时候一般来说的话很有可能是跟宗派联系的，不会说哪个是佛的宗旨，哪个是佛的正宗，哪个不是佛的这个正宗旨啊什么的，一般不会。他说到正宗的时候很有可能是指的是宗派，当然了他平时的时候也可能是指宗旨，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指的是宗派。但是无论他的字面意思是宗派还是宗旨，你要知道只要是学佛的人，他只问宗旨，他是借宗派来问宗旨。只要是学就是在禅宗里面五灯会员里面的，你问的不是明心见性，你就上不了五灯会员。你上五灯会员的应该都是说的是明心见性。他问的他就是他，而且呢他有一个特点，五灯会员的言语绝对不用明心见性四个字儿。他不用明心见性四个字儿，也不用那个佛言佛语的字儿，但是他问的全是指心性这一块儿。他旁敲侧击什么怎么样是吃饭啊，怎么样是东山啊，怎么样是这个通玄峰顶啊，就是他问的这些叽里拐弯的东西问的全是宗，全是这个佛宗，全是佛宗。但是他不会就是说不会说那个好听的那些词儿，他说别的什么东西都指的是宗旨，都指的是宗旨。师尊一日生作大众疾定，迦舍白垂说师尊说法净，师尊只好下座。师尊一日生作大众疾定，这个文殊白垂地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，师尊便下座。哎呀，这两个从这个佛弟子的角度来看，师尊好尴尬，上去还没等说呢，旁边的弟子说谢幕了，谢幕了。第二个也是的，上去还没等开口呢，还没等说开示呢，说哦，你看看，大家看，大家看，就那个什么了，就下座了。从弟子来看好尴尬，从师尊的角度来说可喜可贺，因为他有两个弟子帮他说法了，迦舍跟文殊都已经帮他把法说完了，不劳他开口了。第三个好玩，第三个是叽里拐弯的。第一个师尊说法净， 好玩。第二个就是说的是比师尊说法近还要再拐拐弯。那看啊，大家就在这急定了，大家在这急定了。那个文殊就说：“地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啊，看啊，就是法就是这样，就是文殊替师尊说完了，文殊替师尊说完了。第一个就是师尊就没说啥，迦叶说师尊已经说完了，师尊说了一个没说啥，师尊还没赶到法座跟前呢，迦叶白锤，哎呀，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白锤。”就是我们拍卖嘛，不是我们拍卖的那个东西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打板儿，就是拍卖的那个东西，拍卖行的那个东西，就是你叫价了500，他叫价了1000，还有没有更高的了？没有了，好了，就是你了，啪一下一锤定音，一锤定音，就这个，嗯，就是敲的一个敲的一个敲的，你具体的法器什么的，你可以研究。我们以前在这儿好像说过，我现在也不记得了，不是这种的，它是一种法器。你到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就是学禅是很朴素的，那个时候啥都没有，颠沛流离。到后来啊，这个禅宗已经有自己的道场，已经有自己的祖师，还有自己的法脉，所以他修行是有自己的模式的。有的这个模式就是说的是有开堂说法，然后大家打坐啊，绕香啊，然后再接着是禅定啊，然后再绕香啊，然后再开示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他有他的这一套东西了。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他也有他的法器啊，他有他的工具啊，他的工具就有这个敲的呀，还有符子啊，这一类都是他的工具。这一类的工具就叫做法器。这个法器在寺院里面呢，就是这么说吧，我们如果是导游带着那些不懂佛教的人，我们要告诉他这些东西别随便摸，他们那些东西都是有固定的，都是有固定的用处的。什么时候就是说的是这个吃饭在该怎么打板儿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说的是那个上堂该怎么敲哪个磬什么的，他那些东西就是不能随便你自己在那进到那个寺院里头随便敲，那是法器，就是说的是他们做就是说法的时候才用的，做大事正宗的大事的时候才用的，其他的不能碰的。就叫锤子，锤子也不能叫锤子，锤子也能叫，也得叫法锤，你知道吧？正规的称呼应该叫法锤，它不是叫锤子。下课铃、上课铃啊，可以这么说，是下课铃、上课铃，还包括上课铃。阿难的这个好玩，阿难的这个好玩，法庭上现在还用啊，法庭用，嗯，拍卖会也用。师尊一日生坐，默然而坐。阿难白垂曰：“请师尊说法。”师尊云：“会中有二比丘犯律行，我故不说法。”阿难以他心通观视比丘，随乃遣出。师尊还不默然。阿难又曰：“是来为二比丘犯律，是二比丘已遣出，师尊何不说法？”师尊曰：“吾是不为二乘声闻人说法。”这个阿难啊，就给师尊添堵，给佛添堵。给佛添堵，给佛堵坏了，佛郁闷死了。刚开始佛说啊、哦，会中有二比丘犯律行，我故不说法，这是刚开始说的。后来说的这个话比前面的那个要重得多。我发誓啊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为二乘人说法了。后面那个堵添得更重啊，前面那个犯个律行有点添堵，没想到后面来个阿难更添堵。就是师尊这升座了，就是哎呀，集合了，大家来学习了，来听老师开示来了，来听老师开示了，都坐在这儿了。然后阿难就开始一敲啊，大家安静，地观法王法了嘛，开始啊，地观第一义了啊，现在该请老师说法了，请老师说法了。然后佛就说了，就是咱们大会里面有两个人犯了律了，我不说法，犯了律行我不说法。他犯了律行，他心里头惭愧啊，他心里头不安啊，心里头因为这个事儿叨叨的，他的心思啊，他没有用在听，没办法用在听第一义上，他为这个世间的善恶这个事儿在这正纠结着呢，他没办法听第一义，他的哪个地方犯的，就是犯律行，就是犯规矩了，所以我不说。阿难挺厉害呀、啊，他心中哟，你犯了，你以为不跟别人说就行了吗？我能够关到你犯不犯，我能关得到，厉害吧？一关出来，好，就你们两个给赶出去了。佛不是这个意思，佛的意思是你犯律行了，给他说解释好，让他忏悔，忏悔完了就行了，就开始来学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阿难结果光给他撵出去了，行了，现在好了，他们两个已经出去了，请你说法吧。那佛制定戒律是为了把人赶出去吗？佛的戒律是为了把这些人光光的都赶出去，一犯都给你赶，你再也没有机会学解脱道了，是这个意思不啊？ 这可是这个添堵了，这个添堵了。所以说啊，世尊还不默然。阿难说，哎呦，他世尊不吭声，阿难还那个呢。阿难说，我已经赶出去过了。就是阿难觉得自己做的还挺对，嗯，就是阿难说，你可不能说我是猪队友，我可不是猪队友，我怎么会是猪队友呢？就是这意思。我已经把他遣出去了，你咋还不说法呀？这世尊说，我就是我发誓，我不为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为二乘的小乘人说法，我绝对不会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为二乘小乘人说法。不对哟，啊，这个词儿欠妥。哎呀，我们这是茶馆，茶馆的话说词儿就这样吧，只要意思有这个意思就行。你茶馆本来就不是说佛法的，茶馆不是说佛法的，王虎森啊。我觉得可以放过。阿难故意小心眼儿，阿难太天真。不是，阿难他就是猪队友呀，我说他咋不是猪队友啊，他就是猪队友，可郁闷呢，竟给佛添堵。阿难说，难道你也出啊、哦、这样的阿难还有自知之明。算有点自知之明。别说阿难是该出去，阿难是最该出去的。你想想佛制定的戒律，佛制定的戒律是为了把人赶出去吗？以后再也不闻法，再也不闻解脱道吗？那还行啊，那光光光都赶出去了，还有没有人啦？这个可郁闷呢、啊。这个就是新加行啊，你又回原来的位置了，你又回原来的了，你又回原来的这个了，你就不用再换名字了，大家都知道你是新加行。你能够就是换一些说法，能够艺术性的让我们知道你不是新加行也行啊。完了，加行完了。接着往下吧。啊，对，找你这些事儿啊，你就问周鹏。新加行你就问周鹏就行。你找到周鹏的微信，你跟他联系。这个意思啊，我不是歧视周鹏，我不是说的是周鹏这样做不对，因为他在我们这里面，他说你好话说的比较多，也许有这个因缘，你跟他聊聊，也许对你有好处，你知道吧？像我们这种的，跟你说话，就是说，就这么说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你别把我们看得高大上，我现在就是不愿意跟你说话，嗯，你去找周鹏，我觉得，咋没有因缘？我看是有因缘。因为每一次我们说他的时候，就你帮他解释，你咋跟他没有姻缘呢？人家要来找你，你就应该去。他，我们都觉得他像是捣乱的，就周鹏不觉得他是捣乱的。你就跟他聊聊，你跟他聊聊，也许是好事呢，不是坏事。我不是讥讽的意思，不是这个讥讽的意思。你有帮他，就是在我们这儿帮他说好话的空，你何不跟他聊聊呢？每个人学佛的机缘各不一样的。师后住清凉大道场，上堂僧出礼拜次。师曰：这僧最先出，为大众答国主深恩。僧便问：国主请命，祖席重开，学人上来，请师指指心缘。师曰：上来，却下去。问法眼一灯分照天下，和尚一灯分照何人？哎呀，这个时候法眼就已经树立了。师曰：法眼什么出分照来？师乃曰：某甲本欲居山藏躲，养病过时，奈缘先师有未了的公案出来与他了却。时有僧问：如何是先师未了的公案？师便答曰：阻而不了，殃及儿孙。曰：过在什么处？师曰：过在我殃及你。这个清凉派我觉得倒是就是说的是挺有这个味道的，这个法眼呢、啊、怪不得能够流行一段，挺好的。我觉得这一段啊，看看这里头包括好几个啊。后来他住了一个大道场，就是清凉山的清凉的这样的一个大道场，具体的不知道是哪儿。对，不说是涵盖相投吧，周师兄对他就是比较慈悲，就像我们一点都没有想跟他说话的心，就是看着他就是不拒绝跟他说，那不一样。周师兄他就是总是会从好的地方去解释，既然周师兄不觉得他是坏，你就不妨去跟他说一说，不是坏事。不修法他找你聊的是佛法，你就跟他聊聊嘛，他聊的这些临终这些事儿，这也算佛法的范畴啊。你新加行，你跟他问佛法，你就该问，你看看有谁，你在这说你跟我没有缘，你跟圆融没有缘，不一定你跟谁有缘呢，对吧？那你要诚恳呢，你要诚恳呢。邵东方，你学新中心之后，你学得很，你现在学坏了啊，邵东方，你厉害，邵东方自从学了新中心之后，这是变坏，日趋变坏，我的天哪，咋办呢，邵东方。 悟后迷怎么修？你可能不了解，一般这么问的人啊，一般都没有开悟，没开悟就不要发愁悟后迷的事了。我不知道问山的情况，我就单看这一句，我判断没开悟，没开悟就不要再猜测悟后迷的事儿。我是这么说的啊，我只是根据你，我也不了解你，你也不了解我，咱俩就是话怼话怼到这儿，就是这样的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可以说说你叫什么，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？假如说是，你修了多长时间了？你要是说了呢，我了解你的情况，也许答案不一样。你现在不了解你情况，单看这一句话，悟后迷怎么修？问这个话的人很有可能他不懂什么是悟。啊，好的，又贴过来了一次，又贴来了一次。后来他住到这个道场里面了，然后呢刚一上堂有个僧人就出来礼拜了，哎呀就像是我们说的答疑了，答疑开始了，有个人有个问题，老师我有问题，这是不错的，这是不错的呀。有的人就在那儿，他有问题他都不敢问，他不敢，他在那憋着，他不敢问，要不问别人，要么就是看别人会不会问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师说了，哎，这个僧啊，这个僧这个先出来的，这个僧先出来的就是为大众答国主申恩，就是说的是人家的上堂呢，就是上堂呢本来等着他开示呢，本来等着他开，有个僧人不懂事儿，还没等他开示呢就哐上先上去礼拜去了，是说哎好好好，他正好来谢这个国主申恩了，就是说他来谢护法神，他来谢护法的了，国主申恩就是国主他是护法的嘛，啊他来答谢了，他来答谢了，不是说答是怎么答谢啊，就是人家护法是等着你说第一义啊，等着你说第一义来答谢呢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不用我们谁再说了，这个僧出来礼拜他已经答谢过了，这僧示现了一把，已经答谢过了，已经答谢过了，这个僧人就礼拜，他礼拜是有事的，礼拜是有事的。错过了什么？你错过了新家行，新家行有问题，你去问新家行吧。墨学没有修心中心，只是在座中有三后三季断顿断，往后一步的体验，下座一动就把握不住了。你不会是那个李雷吧？你千万别是那个李雷，不像是李雷。李雷他不打坐，他光观照不打坐，不是，不是。李雷是光观照不打坐，就这样观照，勤勤恳恳的看三代祖师的书，每一次齐老师答疑都在，就这样过了好多年。但是他就是不打坐，你说让我怎么跟他说观照，我可冤枉了。后来他怨我了，他怨我，他说我怎么一跟他一说啥都要提到让他打心中心，我等于让他走回头路，他拒绝。你的这个情况，座中有三季顿断，往后一步的体验。所以说悟后迷很麻烦，悟后迷跟那个没有悟是一样的，知道吧？悟后迷跟那个没有悟是一样的。那你就这样吧，那个既然是把握不住了，这个事儿啊就过去了，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就说既然是把握不住了，三季顿断这个事儿你就忘了它，这个体验呢你把握不住你就忘了它，忘了它，然后呢接着去修。你这个就是说的是，就是不管是你修心中心还是不修心中心，你要多看，就是说就是直指第一义的开示。具体你做的修行方法我不好多说，不好多说。你可以修心中心呢、你有什么你有什么顾虑吗？你有什么顾虑没有修心中心呢？你可以修心中心，心中心只是三年四年，耽误不了你什么。三年四年打坐不是一辈子打坐，耽误不了你啥。你就是牺牲个三四年，每天两个小时，耽误不了你啥，连正常的生活都不会耽误。何况耽误你学佛呢，对吧？我们上个初中高中还要三年呢，你是有啥顾虑不学心中心啊，可以说一说。我肯定建议你修心中心，因为我自己学了很多很多法门，我也见了很多很多的师父，我最后是只在心中心这儿的。我觉得心中心对我来说的话，它那个力量跟作用，它其他的那些宗派它比不了，这是从我个人的体验是这么说的。所以我并不是为心中心做广告，我是跟你实话实说，我就建议你修心中心，咱俩就是实打实的说话。李雷他看不起，他认为心中心的很多没开悟，他都是看不起修心中心的。但是他不打坐，没办法，是很麻烦，落念头了。昨天接触的心中心，你要知道禅宗最开始的那些啊，都不是在固定的道场里学的，谁是在固定道场里学的呀？ 二组、三组、四组、五组，没一个是在固定的道场里学的，不是，固定的道场是你的心，固定的道场是你的心，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周围变成固定的道场呢？你就只管做，你不管周围是好是坏，你不要受那个影响，不管那个影响是好是坏，你就只管做，做下来不知不觉你就不受影响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做三年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做三年就是啥糟糕的影响来了你就硬着头皮做，以后你就不做了，糟糕的影响再来它影响不到你了。嗯，这个法没什么厉害不厉害，但是呢你要是想明心见性，你就用这个法拔出根本烦恼，它的力量很大。不是，绝对不是为这个法做广告，我就是实打实的，你是一个学佛的，我是一个学佛的，咱俩今天在茶馆碰上了，我就这么告诉你。三季顿断让李雷找东方，他看不上了，他很难的，他看不上人。刚毕业没有职业，你毕业了之后啊，就是说的是你毕业了之后，就是正常的这些世间的事啊，定论没有定论都没有关系，都没有关系。你就是你没有有职业没有职业那是你的事儿，但是说呢，就是有职业没职业都不应该给你造成困扰。都不应该给你造成困扰。还有一个，你就是有职业也是专修，因为修的是一颗心，你做着任何的职业都是在修。但是刚开始啊，你没有这个能力跟水平，那么你就可以就是说的是在打坐上专注一段，但是你总是这样专修也不行，应该是任何的干这任何的职业都是专修，都是专修。关键是你的心在佛法上，你通过干任何的职业才能够历练，但是刚开始你没有历练的力量，那个时候那就是心中心的百坐，你可以专修一下没问题，你这个时候你就多看祖师开示，好好的把百坐打完。剩下来的就是说的是你就别说专修了，你吃饭专修了没有啊？吃饭算不算杂修啊？睡觉算不算杂修啊？你有个职业是为了让你自己吃饭睡觉有个着落的，不算是杂修啊。是心，这个是心的事儿，这个唯在心，它不在于这个形式。你的心念念向着佛法，你吃饭你也向着佛法，你睡觉你也向着佛法，这不可以吗？你要是假如说不是这样的，你就纵然是找个专修的，那你吃饭，那你就是说的是你吃饭睡觉什么的，你就是纵然找个专修的，你有那个不留神的时候，你不留神的时候那就还不是专修啊。你不要专挑好环境，你不要专挑好环境。咱们的时代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娑婆世界的就是这个特点，娑婆世界的这个特点就是这么说吧，火里头出莲，火里生莲。染当体就是净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一种修行方式，不是给你找一个清净的好的地方去，然后让你就没有人干扰的那样去做，那不是世界，不是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修行方法。受益论山比新加行，那不一样的，新加行它都是在我这，我不说它，想先回老家，之后再去俗家。我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先回老家之后再去俗家。你可以多看，居士成就的很多，一直都有。那个我们星期五讲的维摩诘经，他就是他一直是居士身啊，一直是居士身。话说回来，你专修的时候你就能够时时刻刻都专修吗？你既然有吃饭有睡觉，你就是找个工作啊什么的，能够就是把自己的吃饭的睡觉的问题不靠别人照顾，你能够解决，在这个基础上专修，这是很好的，这是很好的。还有一个，你要是真的心思用在佛法上啊，干啥都是专修。所以我建议你还是多看看元音老人的开示，先修六字大明咒，你没有灌顶就先修六字大明咒，先修六字大明咒。你要是总专，刚开始可以专修一段时间，但是后来不可以总专修。你总专修，你这个就是修的怎么样啊，没有机会历练你，可能会造成你的误解，可能会造成你对佛法的误解，最好还是历练历练。前哥老莫敢看年轻，你还是年轻敬畏的。而业障深重，动中把握不住念头，所以需要修行啊，所以正好需要修行啊。你可以先修六字明，你试一试我们的六字明，六字明也是借助打坐的方式。我告诉你，心中心跟你的打坐它有不同的地方在哪儿？心中心它的诀窍在于咒语跟手印，昨天都说了，咒语跟手印， 咒语跟手印是他独有的传承，是他秘密的传承，是佛传的，而且这个咒语跟手印非常非常之珍贵，它的来源是就是诸佛都不知道，它源远流长，非常非常久远。这个手印跟咒语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手印跟咒语三密加持，结着手印持着咒语，三密加持，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。至于做，它只是借助做的那种形式。他的修法的这个原理和精髓在于他结着手印持着咒语，手印是天线，咒语是信号，是这样秘密得佛的加持。得佛的加持干什么呀？愿此生速开智慧，成佛救度众生，不求余果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他跟平时的那个禅定的做不一样，他讲究的不多，他讲究的就是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。你试试六字明，每天一个小时试一试，试一试，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。还知道业障，哎呀，学佛的人一般都说自己业障重，一般学佛的人都说自己业障重。哎呀，会有人养着你修行，你让人养着，万一你还不起了，还不起了。说的对，我之前也没有很好的发心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就没有很好的发心，你照样可以修心中心，因为心中心的第一印就是菩提心印。发心不好修地印，修完了八天，到时候你再看。打坐两个月境界是不小心碰到的，有这个境界挺好的，但是呢很糟糕的是什么呀，这个境界保持不了，所以应该让你就是对自己的修行啊会产生就是啥呢，你应该会知道自己的修行还不够，还不到，应该更进一步，乃至于改变修行方法。对六字大明咒特别相应，之前梦到老人火中显现，那你就修六字大明咒嘛，每天至少一个小时，能多做当然好，不练腿子啊，不练腿子都可以的。他那个丸看样子是说他自己的意思。你喜欢心中心，你就可以直接的找机会灌顶去修，你看看元音老人的，还有齐老师的，你看看三四年不耽误你什么。到时候不行了你再去修别的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从前后语句中都看到了。对，那你就看看哪儿，你就求个心中心法修吧，这个事儿没关系，他没有修呢无所谓，没事，我不是要问他哪里，我知道他修行情况就行了。你在哪个地方啊，你说说你在哪个省份，你方便说你在哪个省份吗？我们这个圈里头都是修心中心的，河南郑州王永琪，去找他，有电话我告诉你，你给他打电话，你就说是找郭公彦问出来的就行了。现在就查王永琪的电话，139037156713903715671，就这个电话，你给他打电话，你给他打电话，跟你有工作没有工作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跟你有职业没职业没有关系，跟你专修不专修没有关系，关键是心，你心在道上，哪怕你的心刚开始不在道上也没事儿。心中心这个法是逼着你每天必须要打坐的，你不在道上也要给你搬回到道上，要不然你前面做的等于浪费了，知道吧？找这个叫王永琪，你找他，他的这个传承啊，就是齐老师的传承，就是齐老师的传承。齐老师的传承就是元音老人的传承，所以说这个是就这一支的心中心，这一支的他有传承的，你去找他就行啊，你找他求灌顶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去找他，你就问他王老师。对对对，是的是的。师后住清凉大道场，上堂僧出礼拜次，师问这僧最先出为大众答国主深恩，师便问啊，就是说的是刚才说到这儿了，是他出来了礼拜是啥，他出来礼拜他有事儿啊，他有事儿，他但是他也有礼貌，先礼拜再问呢、啊、然后他就问了国主请命，就是说的是国王啊，请这个清凉山开了这个道场，然后请你来开示的，我们上来就是要干啥，就是我们就是国主请命开了这个道场，开了这个道场怎么样啊，那是敲的第一响啊，我们还要敲第二响来配合，我们敲的第二响就是我们要问啊，如何是祖师大业，要请老师你开示一下啊，你要给我们指指心源啊，指指心源啊，我们上来就是我们这是第二个做的，国主先做的法席，开了法席，我们做的是第二个，老师你给我讲一下啥是明心见性啊， 你给我指指一下，指指一下，指指一下。然后你看啊，僧便问僧，就是说这个僧上堂礼拜，然后就问了，就是说的是国主请命，然后学人也上来了，学人上来就是来问你了，什么是明心见性啊，什么是我上来了，我上来就问你什么是明心见性啊，请你给我指指一下，请你给我指指一下。然后这个清凉就说了，哎呦，你本来是上来的，你怎么又下去了？你让我给你指指，你让我一给你指指，你又落了，你又落了，你又堕了，你还让我给你指指，你缺什么了还让我给你指啊？上来了，这个人太可惜了，你看刚开始刚夸完他上来，果然他又下去了。所以这是连着的。僧出礼拜四说，哟，这僧人先出来了，不错不错，为国主报深恩了。他说他，然后这个学生说，那不是的，这个国主是为了就是说就是请您来开法席的，您法席既然开了，那我就要带大家来问一句，就是请你来指指我的心源啊，我的心源在哪儿啊。哟，你这么一说可就下去了，你这本来上来是个好事，你这一说可就下去了，可就下去了。就这么说吧，我们这是说佛法的，你让我给你指指心源，你阿扎佛法了。湖北也有魏鹏宇，河南有河南郑州，河南郑州有王永琪，湖北武汉有魏鹏宇，都有的，都有的，新中心的这一支的传承都有啊。你看看你离哪儿近，你在河南哪儿，河南周围到处都是，河北还有，河北哪儿啊，河北东光李凤红，还有这个石家庄张立刚，还有这个安徽的叫啥来着，贾俊，周围的都有。就近灌顶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江西学新中心的人很少，不成气候。不是就你一个，零零碎碎是有的，都是零零碎碎的，零零碎碎的。江苏不少啊，江苏南通沈红，江苏南京那边也有啊，江苏那个王小庆那是老师兄了，他能不能灌顶我不知道，他是老师兄，那个时候我学的时候他比我学的还早，那是多少年了，十五年以前了吧，十年以前了。江西宜春有印心建设，对啊，你看他们有人知道啊。对，灌顶不需要钱。武汉离你比较近，你现在穷，在庙里头做义工，现在疫情出去了不好进，没地方待了。所以说啊，你就是做义工，家里头同意不同意啊，你出家没地方待了，家里父母巴不得你没地方待，好回去。武汉离你近啊，郑州就离你不远，这是第一个。你就是说的是这个武汉的这个疫情现在到底是啥情况，我还不好说，我还不知道。如果武汉离你比较近，郑州离你的也不算太远，也不是那么远，你就坐个高铁啊啥的就行。你要是没有钱的话，你先借点钱吧，先借点钱庙里做义工什么的。或者是你这样，你现在因缘不够，你就先修六字明。你先修六字明，你先修修尝尝新中心的法味儿。新中心这个法是不可以实验的。是不能说我得了灌顶，我求了法了，我得到法了，我实验一下，我结个印，念个咒试试看看咋样，新中心是不可以试的。你想尝尝新中心的味道，你就可以先修六字明。你就修六字明，每天至少一个小时，你先这么修着，再带机缘，这是可以的。山西长治，对啊，山西也有啊，没有出家，家里是反对的，也定了一个三年的期限，路费还是呀，你这各种条件看你很适合修新中心。出家是新出家，出家是新出家，行事不行事没有关系。前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在于就是说现在能传法里面的不是那个出色的，不是那种小小的，为什么一定要专门找我呢？再说我离的地方又比较偏，我在祖国最南端，何必呢？没有必要。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，不完全没有必要，完全没有必要。有姻缘啊，姻缘这个事儿的话，手机我们有联系。再说我也是河南人，等我回开封我会找你，这行了吧？我在开封，我不经常回去，一年回去个一两次、两三次。六字大明咒有一个六字大明咒修法，那个赵丽萍可能知道，有个网址。六字大明咒啊，六字大明咒是我们新中心独有的。他的那个咒语啊，念起来啊，就是六字大明咒的咒语啊，各个宗派不同，传承不同，六字大明咒的咒语念的声音是不一样的， 六字大明咒的念法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这个念法可能有别的宗派跟我们一样，但是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独有的传承，本来修六字大明咒也要灌顶的，我们二祖慈悲他专门就是设坛做了法，所以这个现在六字大明咒可以普传了，也就是只要你修六字大明咒就等于已经得到他的许可，已经可以直接修了。六字大明咒是这样的，它也是实际上也是一个秘法，也是我们独有的传承，你先修修试试。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六字大明咒它这个平时下座也可以多持它，也可以多持它。以前观世音菩萨，我们心中心这个体系就是观音院的法，元应老人有说过，你现在就在玉米下呢，是啥意思啊？就在玉米下，你现在就在玉米下，玉米是啥意思啊？我们大多数一边工作养活自己，一边修心中心。工作养活自己心还是那个向佛的心，不知道杜师兄说的啥。这僧最先出为大众答，在地里的意思，这僧最先出的这个完了，这个结束了。莫学素朋，六字大明咒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问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知道今天茶馆的。荆州的，荆州也有修心中心的，那个钟玉兰就是荆州的。我把这个号码敲上来了，你查这个号码，找这个微信，这是我的微信，你可以加一下。现在就在荆州，瞎碰到的。上面那个号码，你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加一下，可以加个微信。法眼一灯，分照天下。咱们接着往下说。这个还要跟上面那个还可以挨着来，还可以挨着来。他到了大道场里，这个道场是国王请命开的，然后学人就礼拜了，一礼拜先问，来了一个来回，那个学人下去了，然后还有一个问，就是说的是这个问，不知道是这个学人呢，还是不是这个学人。啊，对啊，这僧先出什么什么的才上来学人。这个学人问的，他既然是就是说的是开道场十方弘法，就像我们说的是你是来说心中心的，对吧？心中心的这个就是这个是你这是就是要弘扬的，要救度众生的呀，要弘扬佛法的呀，你怎么样救度的是谁呀？你怎么样弘扬的呀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法眼一灯。法眼已经成一个宗派了，这是就是法眼宗了。法眼宗它也是五家七派，它也是其中一支啊。五家七派法眼一灯啊，法眼一灯它分照天下，就是有好几个宗派，它已经分照天下了。法眼一宗分照天下，和尚一灯分照何人？和尚也，你这一灯分照什么人呢？法眼这一灯分照天下，和尚这儿的灯能够照到什么人呢？法眼能够照到天下，和尚这一支灯能够照到谁呀？然后是就是你什么地方看到法眼灯照了？然后这个师父说完了之后还没说完，说的我本来是就是说的是在山里头就藏着，就是养养病就混死一生了。我本来就是在山里头藏着，因为啥？我这个人笨，我这个人也啥都不懂，说理也说不出来，也没有什么那个，就藏着在山里头养养就得了，就养养就这样就混死一生就完了。奈何啊，我师父那儿的公案没有了，我就是要出来要把这个公案给他了喽。说的很有意思。奈何我师父那儿啊，我师父那公案，我不是为了来度你们的，我是为了来把我师父的公案给了了。就这么说，不是来度你们的，我是来度师父的。只有一个什么？那师父祖师还有没有了的公案呢？是啥样的？祖师没有了的公案是啥样的？答，如何是先是未了的公案？现在就了给你看。约，然后打完了之后打应该是一个逗号，打完了逗号说的是就是说的祖师啊，你看看你不了功啊，你现在把这个打了这个学人，一边打这个学人一边说祖师啊，你看看你这个功案没有了，把你的儿孙祸害了吧，你看看你。然后那个僧人就问了，你看看祖师是不是有过错？祖师的过错在什么处啊？祖师的过错就是现在我正在祸害你呢，祸在我殃及你。一边打着学人一边怨着祖师，这人也够了。问山路费啥的都是小事，怕也要怕去找老师，就是修行嘛，好说。不知道他们聊的是啥，谁脑子有问题啊。 真了公案，你应该这么说，你别说的太好听，袁荣，他这是真在了公案啊，你这么说，你这么说。挺有意思的，这个不一定能看懂，这个很好玩，很好玩。祖师啊，祖师，都是你的错，我本来我在山里头养养病混一混，这一辈子也就过了。哎呀，奈何祖师有这个没有了的公案，都怨你，都怨你，害得我现在出来给你了公案吧。哎呀，祖师没有了的公案是啥呀？劈头盖脸一顿打，说你看看，祖师不了，祸害儿孙，祸害儿孙，就祖师过在什么错啊？过在我现在正在祸害你。嗯，这公案挺有意思的，这公案。齐老师在呀，齐老师在的，你给齐老师问问题，你可以随时那个。嗯，在的，在的，老师在卖，在那个，我看到了有老师的名字。你是不是没事啊，杜师兄啊？有事说事儿。又开始语无伦次了，过端午节他语无伦次了。祸害谁？我就不祸，我祸害谁？我把天下人祸害遍了，我也不祸害你逍遥子。我把天下人都祸害遍，我也不祸害你逍遥子。你现在如何了，逍遥子？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就了这一段心中心，最近怎么样啊？如何啊？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？挺有意思的，我觉得这一段还。我还是没有祸害到你王乐行啊，水到大海，不相干，不相干。王乐行独托失败。李军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李军立，这个名字我忘了，是甘肃李军立。你怎么被传染了？你说一说我听听，你是怎么被传染了？江南国主为郑王时，受新法于法眼之事。以前老板还记得你，咋不记得你啊？有时候有一阵天天说诗的那个。对啊，你染什么了？你怎么被传染了？殃及池鱼，就是你怎么受殃及了？你哪个地方反映出来你受殃及了？你说说，你说说，哪个地方反映出来你受殃及了？殃及池鱼，不是殃及鱼池。江南国主为郑王时，受新法于法眼之事，即法眼入灭。复常问师曰，我这个人呐、啊，智慧很低劣，你说正说的我没明白，你就告诉我嘛。受心法于法眼之事，即法眼入灭，复常问师曰，先师有什么不了的公案？哎，还是接着上一个的。师曰，见分析次，翌日又问曰，常闻长老与先师有异闻的事儿，师作起身时。国主曰，且坐。师谓众曰，先师法席500众，今只有10数人在住方为导手，你道莫有错指人路的吗？若错指，叫他入水入火，落坑落堑。然古人又道，我若向刀山，刀山自摧毁，我若向货汤，货汤自消灭。绝吧，绝汤吧。且作陌生商量言语既熟，乃问着便生出去，何也？只为隔阔多时，上座但会，我什么处去不得？但会我什么处去不得？有去不得者，为眼等助根，色等助法，助法且至，上座开眼见什么？所以到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观自在真中。这是说的是弘传的事儿，弘法的事儿呢，弘法的事儿。你那个上下文你弄出来，要不然的话你让老师帮你考据吗？杜师兄啊，你还是清醒的不？你那个上下文啊，你是这个不？你要问什么具体的？是李雪萍的亲戚。没事没事的，我们学佛都是师兄弟，我知道你这个李君立。杜师兄你要问什么呀？你要问什么？你要不要上麦呀？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要不然今天就先到这儿，还是怎么样啊？一打岔也不那个了。杜师兄，你就上麦。你要是没什么的话，是个正常的状态，你就上麦嘛。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修行问题没有？要不然的话，你一贴公案，这聊话聊天的这个思路又打断了。因什么向众生里披七条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句话怎么了？你是想问云门的这句吗？还是想问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老师要是听明白，老师会上来说的。 你到底要问啥？
嗯，
不明白啥意思。因什么向众生里批七条？世界这么广阔，你什么想说说批八条？你要是解释这个七条啊，你查一下这佛学大词典，马上就查的有七条一，七条一，他把那个东西啊，那个横截的格格格，一共隔七个格，七个格，七条缝在一块的那种的，所以叫做七条一啊，七条一。因什么向众生里批七条？就是批这个僧衣啊，批这个僧衣啊。批七条就是批僧衣，印什么向众生里批七条，就是说的是就是批这个僧衣，批这个僧衣，就是你来干什么来了？你出家来干什么来了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世界那么广阔，对，印什么向众生里批七条？世界这么广阔，你凭什么就是单单的来找出家这条路啊？就是这，你看看是不是你具体要问啥？就这个佛学大词典就已经帮你百度完了，不用老师再说了，不用老师再说了。你看你有没有问别的需要老师说的？一线花，嗯，一线花就是明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周师兄。周师兄既然已经解释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，杜师兄？那就算了。想听老师说，想听老师说中理批七条。
这个在讲公案的时候，讲到这一句的时候没提到啊。没提到这七条，这僧衣没提到啊。
咱们今天的公案里面没有涉及，他可能是他以前的。
不是，
这个
这不是叫这个众生的批七条，不是今天公案里说的。
不是，不是的，今天没提到。
这个就现在袁荣提出来，这个今天没说。
今天一点也没涉及到，今天一
点也没说。不是，就是现在袁这个你现在贴出来的，不是袁荣众生七条。这个今天没有讲这个啊，
啊，没有讲，没有讲。
哦，众生暮鼓晨钟嘛，那不是寺院里啊。七条是衣服，众生是寺院。你到寺院出家干什么呀？世界那么广阔，不是光有这个寺院呢，世界广阔着嘞。你为什么去寺院里出家？就这意思。简单的说就是这样，为什么去寺院穿僧衣？你为什么去寺院里穿僧衣啊？就这样。简单的说，这不就是为什么要出家？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
看看杜师兄还有啥要问的？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？你就剩一点时间了。嗯，有修行问题聊聊吧，不再讲了。新虾行，你的这个我不回答，我不回答，你跟你没去找别人问，你看我都不回答你了，你在我这耽误时间不？我没有那么能力，我没有那个能力给谁开方便门。你把我当成啥？把我当成一个把门的了。我关个门，我关了门不让你进，或者我打开了这个门，你能怎么样？我没这个能力，没这个能力。也许别人有这个能力，你再去找别人去试一试。啊，张强的名字叫新家行，已经知道了他了。他的那个理念跟我们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我们说话他总是一会儿就骂一句，一会儿就骂一句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嗯，跟不上他的思路，没法对话。是我的选择，再怎么选择也不关你的事儿啊。无可奉告，我一般都不说，这个地方就说无可奉告。看看大家还有别的问题没有？还有别的修行上的有啥问题没有？朱心林，你五门关上还有哪个地方不明白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今天端午节，还有啥修行上的问题没有？没事，今天就这样了呗。
嗯，看样子是没啥问题。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吧，我们茶就喝到这儿，下周四继续。明天晚上是维摩诘经的学习啊，也是这个频道，欢迎老师和师兄们一起过来。刚才我看那个新家行说，我给他拿路费啥的没有的事儿啊，我刚才也问了我们。负责联系的师兄也没有这个事儿，这应该就是又人格分裂了，没有的事儿。 那今天
这个就是交流的前提，你交流的前提你得诚恳，你得诚恳。我们不是要你对我们恭敬，你没有那个对法的恭敬，那我们这就不给你开这个方便门。我就是有这个能力给你开，我不能给你开，这是对法的事儿，不是对我们个人的事儿。你交流就是说要第一要说实话，第二个要诚恳，要诚恳。他一两句不对他就怼我，搞不清楚他，他一会儿求一会儿骂，受不了他。我不要你那个求，也不要你那个骂，没什么缘，没什么缘。说点平平常常的话，说实话，这不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越这么说越吓人。你说完了之后又一会儿又那个啥，还有刚才说的那个路费的事都没有，你在这捏造，你让我们怎么跟你打交道啊？你多念佛号吧，你多念阿弥陀佛的佛号也比在这跟我们在这说强。多念，我们也是不是说你的师兄，不是说你的，那不一样，那开口都不一样。多念阿弥陀佛的佛号，我们也都是念过佛号的，你多念佛号呗，一天念个10000遍的。你不要那个恭敬，你先老实，你说话老实。先这样呗。
那就老师晚安，各位师兄晚安，我们下周是继续合掌。